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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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这个现瑞序的第一部分，就是持土的六瑞。今天我们来接着学习现瑞序的第二部分，叫做他土六瑞。啊，大家翻开经文第八页的第三行，这个前面所讲的是佛放光现瑞照东方 万八千世界弥布周遍，这是指持土的这个佛放光的这个瑞相。那光在佛的光当中又照见了他土的种种瑞相，这是在佛的光当中体现出来，这是他土六瑞。大家看经文，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尼扎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徒六趣众生，又见彼徒现在诸佛，即闻诸佛所说经法，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性节、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复见诸佛波涅盘者，复见诸佛波涅盘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这个就是他土的六种瑞相。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只具肉眼，只能见到眼前的，不能看到眼后的，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智慧光明，我们的智慧眼睛却能够看得非常远。平时我们所打的妄想也可以把过去、未来乃至十方三世都可以想到。所以有些人说你这个人眼光还比较高，看得比较远。这个眼光靠高看得远，不是指我们的肉眼，而是指我们的智慧眼。 那我们如果没有智慧，我们的生命是充满黑暗的。所以智慧是巨大的光明。佛在持土六瑞中最后一个放光的瑞相，就是破除我们对生命的局限狭隘的执着，所以叫放光除疑。大部分的人他所执着体会的生命景象，也就仅仅只是眼前的这个自我，很难把这种智慧的眼睛看到自己过去未来乃至整个家族整个民族整个众生界的因缘互动的关系。所以佛能够通过佛的智慧引导我们来观察宇宙人生的种种规律。当我们认识到因果丝毫不爽、缘起而无自性的这种观念时，我们对生命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就大为增长。学习佛法要听经闻法思维，原因就是你通过佛陀教导的这个角度来观察人生，观察世界，寻找到宇宙人生运行的共同规律。这些规律是历千古而不易，变十方而不变，这就是佛法所追求的真理。佛在讲《法华经》，他之所以能够现出这个瑞相，也就表明《法华经》的思想是要把佛所悟到的诸法实相展现给一切众生。所以在他放着白毫相光，就能照到十八界的百界千如，弥不周遍，就是没有哪一个尘哪一个刹不是佛的光明所照耀。那当我们观察到有相的世间是无常的时候，你可以仔细观察这个世间一切有相之物终必无常，这也是弥不周遍。你想遍一切境界，一切世间的物质和精神的那些有为法，全部都是在变幻无常当中。那么通过自己内在的觉照的光明，就是观察的这种智慧，再来看在佛的光明照耀下他土的众生，这个他土众生就是除了我们娑婆世界眼前所看所听的我们的见闻觉知所能企及的，这叫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凡夫的世界，有烦恼有生死有局限。 那么在这个局限之外，假如不在娑婆世界，是他方世界，你可以把自己这种观察的智慧扩展开来，以此类推，想到所有十方诸佛乃至其他的国度，那些众生无论是阿鼻地狱还是上到天堂，他们有哪一些情形是他们生命所向往的。所以这里面就把凡圣、人法、始终这六种他土的六瑞展现出来。第一个是凡夫，就他土的凡夫，叫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尼扎天。阿鼻地狱就是到阿迦尼扎天，就是六趣的瑞相。不但我们这个世界有六道轮回，他方世界也有无数的六道众生。这个阿鼻翻译成无间，这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无间是指痛苦没有间断，这个地狱呢，地是大地，狱是不得自在，也叫苦楚，就是当你的内心产生苦楚的时候，你的心地已经被束缚了，被框架了，不得自在。当一个人贪财贪色，被钱所困，被色所困，被情感所困，被执着妄想所困，全部都是不自在的苦楚。那我们人天上去，虽然也有被困的时候，但是我们是有间断的，是暂时的。这个地狱众生，他除了苦的感觉以外，别的感觉没有，中间加不进去无记和善法。那这个阿鼻地狱里面是地狱众生当中又是最痛苦的，是这个无间地狱，我们中国人讲的叫十八层地狱。其实这个十八层地狱啊，就是地狱有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大地狱呢是十六个，叫八寒地狱、八热地狱。八寒八热下面是无间地狱，所以把它叫做十八层地狱呢，实际上是只有十七个，十八个就是没有的。那别人就说你这人要堕落十八层地狱，好像比那个最严重的那层还要更深一点。那实际上呢，也不是说十八层，它不是一层一层的十八层，就是大地狱有十六个，八寒和八热。八寒呢就是寒冰地狱一样，这个冻的，佛经里面有讲了，那皮开肉绽，皮肤像青莲花、红莲花、大红莲花，那皮肤冻个发青的时候，就是青莲花，皮肤是裂开，一扇一扇的，一瓣一瓣的裂开，整个皮肉都裂开了，冻的，这叫莲花，形状是像那样。那这个中地狱呢，就是有十六油灯地狱，就是 八大地狱各有四门，每一个门外面又各有四个地狱，叫四是十六个地狱，这中地狱还有小地狱108个，就十六个地狱外面还各个小地狱。这个小地狱呢，还分地狱里面的众生和地狱外面的。地狱外面的呢，是包括在人间，人间的一些海边林下，这个深山恐怖的地方，有些众生就在那里一直受惊慌激迫、寒冷逼迫、种种恐惧的这些景象，这是地狱。所以阿鼻地狱呢，应该是十六大地狱之外的，就极为严重者，无论他受的是什么苦，就是其中一秒钟停止痛苦都没有。到那里的众生，他只会在那里，这个声音也叫不出来，叫出来的声音别人听不清楚，已经痛了连痛苦的连声音都叫不清楚了，就是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自由，只是被极大的恶业所充斥。这个恶业成熟了，他的这个果报成熟啊，只是缠受恶报，没有任何改善自我积德修行的机会，这叫阿鼻地狱。那么平常什么样的人能堕阿鼻地狱？就是忤逆十恶之重罪，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出佛身学、破和合身，就把身团破坏掉，把佛像、把佛这个也破坏了。那么这忤逆重罪、十恶不赦，这叫堕阿鼻地狱。十恶不赦是什么呢？就十种恶没有一件停止的，就杀生、偷盗、邪淫、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贪嗔痴三毒，这个人家讲五毒俱全，十恶不赦。五毒俱全指的忤逆，忤逆十恶。那么这种恶业一旦成熟，他的整个生命就贯穿的那些贪嗔痴烦恼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生活中有些人自己德性很差，见的谁都产生烦恼，那么这些人呢，他的内心也一直快乐不了，充满着抱怨、仇恨、恐惧、担心受怕，就这种力量如果他表现出来，还杀生、偷盗、邪淫，这个打极重的妄语，甚至对父母六亲不尊重，对三宝圣人没有信仰，不但没有信仰还诽谤打骂，就这种世间也我们看见也不多了，但是确实有这些众生。这一旦这些恶业成熟了，因为他的整个生命已经进入了那个死胡同，就很难从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这个心非常奇怪，就是你一直坚持这种恶业的惯性思维，这个惯性思维啊，那个好人坏人都是一种惯性思维。有些人他树立了一个正确的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以后，他觉得就是这样，简单一点、轻松一点，活着就是蛮好。那有些人就一定要有 不择手段去获得名利财色。就他一旦形成了他生命的习惯，整个身心就会被这种习惯带走，他就只生活在内心的世界的这条路上，在这条路他会一直坚持下去。那坚持到什么时候呢？就会坚持到有一天他也没劲了，就是会骂人的人，他一直骂骂骂骂到一天他的力量也会用尽了，也不骂了。就是无论做多大的恶业，他的果报最痛苦的就到无间地狱。在地狱里面他受这个苦啊，受着受着时间久了，他的也心力憔悴，再也没有精力去干坏事，也没有精力去想那些坏事，也没有精力去想说哎呀我在这痛苦怎么办，连那痛苦要解决痛苦的那些想法，拒绝痛苦的想法也没劲了。到最后他不拒绝了，不拒绝了他就从无间地狱里面出来了。所以这个阿比地狱是指恶业到了极致，坏到极处，也是无常。那么善至阿迦尼扎天，这个阿迦尼扎天呢翻译成色究竟天，色究竟天就是有色法的世界，物质的世界看得见的最高一层天。按照境界来说它属于四禅，就四禅天的境界，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色界当中最高一层天。但是这一层天不是凡夫住的，凡夫的四禅只是升到无烦无热无云天。这个无想天呢，啊，这个无云浮生广果天，这三层天是属于凡夫的正得四禅禅定的人升到那里去。无想天呢是属于外道，然后最上的三层叫上见天、上现天、色究竟天。这个无烦无热、上见、上现、色究竟天，这五层天是属于三果罗汉所居住的，就是三果罗汉以上他的见惑已经破了，初禅二禅还有欲界的迷惑也破了，他升到这个色界的最上五层天，叫做五净居天。他内心的道理已经悟到无我的道理了，也就是已经见到无我的道理，但是做起来呢他还贪着执着这种禅定，他不执着欲望，但是他执着禅定，禅定成为他修行的追求。那么这是一种追求禅定的力量，一直坚持，让他坚持到阿迦尼扎天上面。从有相的世界来说，这就是最高的最善的境界，就所谓行善积德，要靠自己的毅力，靠自己的禅定，一直坚持，坚持到这个世界最高一层天。当然这个色究竟天就是色界的第四禅，在这个禅定里面因为有九层天，前面三层是凡夫的，第四层是外道的，上面五层是圣人的，就是小乘的圣人。虽然 是圣人，他的内心已经明白见到无我的道理，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在凡夫的行为状态，所以还是在六道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道理听懂了，也许自己也已经悟到无我的，见到无我，确认世界是无我的这个空性，但是你一到生活当中啊，依然是吃喝拉撒贪嗔痴慢，这种种的这个烦恼啊依然还在，这就是需要做功夫。那么这个阿迦尼扎天呢，可以说解脱道的圣人，他在事项上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欲界加上四禅，这就是五谛。这个五谛每一谛都有九品的思惑，叫五九四十五，这四十五品的思惑断完，在阿迦尼扎天。那有些还没有断完的，还是辅助的，还有这个四空定的，这是四层天，每一层又有九品的思惑，叫四九三十六，这三十六品加上四禅定和欲界四十五品，所以思惑是九九八十一品。这八十一品的思惑都是凡夫的世界，就是你哪怕禅定达到了非想非非想初定，达到这么最高的四空定当中最高的境界，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有相的世界里，因为三果罗汉他道理上明白无相，但他生活的习惯，他所看到所证到的那个境界依然还是凡夫的世界，还是在凡夫的世界里面看着 跟天人四禅八定的这个人所看到的那些事是一样的事情，解脱以后的事情他没有见到。那么这种从阿鼻地狱一直到阿迦尼扎天，就是恶道极处和善道极处都在凡夫的世界里，说于此世界啊，尽见彼途六趣众生。这个六趣，就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就看到了彼途他途的六道众生，这六条道，六道也叫六趣，六道轮回，六趣，趣就是去向。我们讲这个人很有趣味，去向就是趋向，就你要趋向哪个地方，你的生命的那个方向的箭头指向哪里。佛告诉我们，六道凡夫他生命的去向，生命的那个箭头的指向就是六个地方。哪六个地方呢？就是最坏的阿鼻地狱，最好的阿迦尼扎天，这两个大方向。那么有些人坏也没有坏到极致，有中等坏的，有一般坏的。中等坏的就是恶鬼，一般坏的就是畜生，这三种是恶的趋向，箭头是往下打的，往上打的做善事，有相善法，有行为的善法，叫阿迦尼扎天，升到天上去，包括对禅定的专注一心的感受，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就是一种善心。所以我们有时候做好事做得风风光光的，很激动，那个善心还只能算是一般的善， 真正的善心是你的内心平静到跟没有做善事一样，跟虚空一样，就是善到了极致，你的身心就是善。不是我今天说几句话做几件事才叫善，就是你的内心没有被欲望烦恼所驱使，你对自己就是最善的。哎，这种善对自己的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会有巨大的安慰。就是你一个人活在世上，自己不生烦恼，身心清净自在，然后你身边的人只要跟你接触，他也身心自在，你从来就不会给他们制造麻烦，他们有麻烦到你这里来，他们的麻烦也没有掉。这个善是善当中的极品，就是像这个色界，他专注在禅定当中，让自己感觉非常的快乐。而无色界的善法连形象都没有，连快乐的觉受也不要，就是你感觉很快乐，然后一激动赶紧叫家里人，叫他们赶紧来学佛，叫得他们一愣一愣的莫名其妙，还以为你着火入魔了，那你这个善里面就打了折扣。当然在行为上的表达，就是一般的善法是人间是非好坏非常清楚，帮你就是帮你，你得感谢我。就是一切有为的善法都是小善，还不算什么大善，哪怕你出很多钱盖很多庙做很多的善事啊，立很多的丰功伟绩，都只能算小善，不能算中善和大善。中善是在小善的基础上，你的身心安乐。就是一个人他自己活得不快乐，他所做的一切善法都不算真正的善，这个中善和大善。中等善法首先自己快乐，然后你帮助别人有为的善法也在做，而上等的快乐善法呢，连自己的快乐也不失掉了。所以如果拿三界来分善法的话，欲界是小善，色界是中善，无色界是大善。这真正的善是非想非非想，就思想哲学思想境界非常高，让自己处在三界中最高的境界里，这是佛法告诉我们的。那么佛的放光照耀之下，不但持土的众生具有这六种状况、六种趋向，就是他土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只要是凡夫，他的生命就是这六种趋向。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你问问自己，你的生命到底趋向于哪一道？是生烦恼啦，这个烦恼是无间的烦恼，没有间断的烦恼，还是偶尔烦恼，还是断断续续的在烦恼？无间的烦恼，那你就是地狱；断断续续的烦恼，那就是恶鬼；偶尔的烦恼，那就是畜生。就是这个恶意啊，你烦恼生起来，这是从内心心的趋向，但是你这个烦恼你会表现出来，所以无间的烦恼所到之处都会遭殃。一个人他的内心如果被烦恼所充斥，在家里很烦恼，他就跑到庙里面，庙里也会被他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不管你学佛以后还是出家以后，你的内心的那个烦恼的种子，像垃圾一样到处去传染，传染病一样。 有些人莫名其妙，没事找事，总要说一些是非。哎，张三怎么样，李四怎么样，就是在家就是那个德性，那出家以后那个德性难改，学佛以后也不是一下就能改的。除非他自己深自惭愧忏悔，认真修学，把生命的那个箭头改一改，不要再往下面去指了，就是起心动念言行举止赶紧收摄自己，防有是非都是自己的颠倒。这样认错了以后呢，就是谨言慎行，就谨慎自己的言行，步步改善，从恶的状态里改善过来。只要你的内心的这种痛苦恶业的习惯的力量被改过来了，你哪怕一念忏悔惭愧，一念忏悔，那这样改过来了以后，自己的生命方向改了，那你所到之处人家遭殃的情况也就少掉了。我们有时候当然会遭殃的人必定也是有遭殃的业，没有遭殃的业你也不会遭殃。就是有些人被别人一骂，遇到坏人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仇恨的心、敌对的心、逃避的心马上升起来，但那也是因为你的内心有贪嗔痴烦恼。如果你的内心完全净化掉了，你本来活在世上就是想帮助别人的，那么那些烦恼人到你这里来，最起码你不会受他影响，你会在自己的正知正见的行为上步步改善自我。就这种改善使那些恶业的人到你这里，他们都是叫什么逆风扬尘，风从对面吹过来，你把灰尘往对方扔过去，那个风一吹全洒到自己的脸上，洒到自己的身上。就所有的一切恶意啊，特别是搅拌是非，我们这个人道的众生很麻烦，这张嘴很麻烦，这两片不薄之唇，三寸不烂之舌，搅来搅去呢，往上搅善的好的都是他，往坏的搅呢恶的痛苦的烦恼的也都是他。这两片嘴唇，看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舌尖要顶着上颚，你要往上走啊，你一这个舌尖一放下来，话就多了，烦恼痛苦就来了。所以人是在六道中这个指针的选择性最大的，你这个人的选择如果失去了，一世人生万劫不复，非常难的。就是你做人都很难把自己的方向往向，很多人都心里想向往善，向往美，向往身边的人好，向往自己解脱，内心是有这种向往，但是你那个箭头向往上搬一点点，就会看到那个箭头的这个方向啊，中间有个叫什么杠杆定理一样的，一个东西顶在这里，箭头在那边，你人在这一边，你要把那个方向盘往那个箭头往上挑，你这边要往下摁了，往下压下去，那个箭头才会上去了。如果你这边要往上掰起来，那个箭头就下去了。为什么我们要少欲执着，身心自在？你什么都想让自己占便宜，然后想占便宜你就开始抬高，傲慢的心就开始抬高，想要荣华富贵，想要贪名图利，把自己抬高起来，你的箭头就下去了。你要把自己往下摁，往下压下去，我执、自我的感觉、自我中心的感觉，自己贪图欲望的享受，把自我压下去，你箭头就上去了。人是箭头刚好是平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平衡在人生路上，所以选择性在六道中，人的选择性选择的机会是最多的。 但是有些人一旦形成了自我为中心，那些恶业的惯性已经习惯了，那他想再让自己压下去是有点痛苦的。就像佛陀很慈悲，教我们修行大乘佛法，发愿了以后先修布施，先把自己东西扔掉一点，你东西太重了，太重了把自己堆积起来压不下去，你下面的东西太多了，没有空，自己所抓住的执着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同参道友和朋友啊还有很多种，有花友，有乘友，还有山友，还有这个地友。这个花友是什么呢？就把朋友把道友当成花，鲜鲜的时候花拿过来摘在自己头上，挂在脖子上很漂亮，这个花要是枯萎一点了马上把它扔掉。这有些人看你有出息，大家对你都好，你的这个有能力好，他就开始沾上你的边，觉得想占点便宜。哎，我跟某某人是朋友，跟某某人有来往，给自己脸上抹光。然后当这个朋友稍微有点落魄了，有点问题了，赶紧离得远远的，我跟他不认识，不理他了。这叫花友，把朋友当成花。这个乘友呢，就是把朋友当秤一样，朋友重了你自己就高起来，朋友如果头抬起来了你自己就低下去。就是当你的朋友，当你的道友他们比你有出息有成就的时候，你在前面哦，很谦虚很谦卑，对他非常好。当他们不如你的时候，你头都昂起来不理他了，一点都不谦虚。这个世俗上呢，这种人是非常多的，就是对着领导的时候哎呦很谦卑很恭敬，然后对着下属的时候就开始啊又骂又说，毫不体贴民情啊。我发现有些人学佛也是这样，对师父呢就非常恭敬啊，对那个新来的或者是不懂的人呢就毫不客气。他背后贯穿的他不是慈悲的心，是一种慢心。就这种跟秤一样，世间凡夫的心呢。所以这个善和恶有相的行为，这六趣事实上生命的方向，那个箭头把握在谁手上？把握在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上。任何其他的众生，哪怕其他的佛菩萨圣人都无法替你把握，他只能告诉你生命的原理。这个原理有些人不懂，他没办法，懂了你不去把握谁也没办法。只有你自己，你看看自己的心，你这个念头生起来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你是对人对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你的世界是改善的还是破坏的。当你这个念头生起来，你自己的生命的世界已经开始呈现出来了。你不要说哎呀我就是冤枉的，我就是不服这口气，我一定要给他争个水落石出。你再争，你再不服气，你自己的生命，你的世界已经被你破坏掉了。如果你的内心具足了包容，具足了慈悲和利他的这个心态，其实哪怕是天下人都说你是坏人，说完了以后你如果如如不动的话，你发现有不可思议的改变。就是当你真正的如如不动，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是一张考卷，你考及格了。 他考试考你的时候可不会告诉你说我现在是考你的哦，你要做好准备哦，你要装模作样偷看一点，没有的。你的世界所有的人事物对你都是在考验你，它是你的考试。你考完了以后，你发现天你身边的人都对你很坏很坏，你也忍气吞声，你也接受了，你也化解了，你还很洒脱的去做，到最后你发现他们都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跟你在一起没有伤害，因为跟你在一起他们发点小脾气啊，耍点小聪明啊，你都不会伤害他，他们还能得到好处，所有的身边的人就向你聚拢了，这就是成就了你的德行。所以人家说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他们成就了你的坚毅。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观念，是你生命确实有这样一个方向在那里摆着，你没有那份感恩的心，其实你就跟他搅和在一起。你要跟他争个水落石出，别人占你一点点便宜你就不让人占的，以后谁也不想跟你在一起，看到你就讨厌，那这个世界你的考试就不及格，你以后展开的世界就是孤零零的世界，就是随着自己身口意的商业而呈现出来的并不如意的世界。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如意？就是你的内心升起的那个念头是不是如意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果你想为了修行而产生了自己不如意的念头，或者为了自己以为是很伟大的事业产生了不如意的念头，你的世界一直是打开不如意的世界。哪怕是事业再有成就，位置再高，你坐在高高的位置上也一样会如坐针毡，也是不如意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就是不但持土众生观察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他们的行为言行举止跟他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你把他看得清楚了，不但能把身边的人看清楚，而且要觐见彼土六趣众生，就是他方的世界所有的世界的众生，他的生命的指向都是这个样子，要完全看到境界，不是看到模棱两可，看了一点点说哎呀可能是这样可能不是这样，你要境界。佛一放光，法华会上的前面聚集起来的无数大众全部都看到了，那我们大家通过听闻经教观察自己的生命的这样一种趋向，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反省自己啊，你身边为什么道友那么少，为什么那么孤独，你为什么还讨厌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还会讨厌你，哎，观察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你身口意这三业的行为全观察清楚了，你就知道有时候自己说有多讨厌就有多讨厌，别人给你说的悄悄话秘密的，你一转头把它全导出去了。有些人经常会这样，他怕别人把他的坏话说出去，那憋在心里又难受，怎么办呢？就给师父说，他相信师父，师父会保密的，所以我这里就成了垃圾桶，全部都倒到这里来，然后倒完了以后他的师父，你得给我上上密码哦，这个垃圾是不能往外出倒的，你不能讲，你说怎么办？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如果有坏事啊，要把它讲出去，你消业障消得很快，你敢不敢讲？但是你要承受得了，那个垃圾一倒出去，你到时候满天飞都是你的垃圾，看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要真能受得了，你的世界就被你净化掉了。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你会脸皮变得很厚，什么坏事全讲出去了，你的内心还很坦然，忏悔了，知道错了，给别人做榜样了，做负面教材，不是榜样，榜样是好的，给别人做负面教材，就是你知道自己以前做的这么坏，现在改过来了。但是我们很多人总是要有点面子，才不好意思说。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有烦恼的人，他相信了三宝，跟师父讲完了以后，师父可能也会把他当作教材去教别人。但是一般留一点情面，就不指名道姓，这我们就一举两得。这你的那个坏事拿出去给别人做负面教材，告诉别人这里是垃圾，这里是地雷，不能踩的，你看某某人踩了以后，他的后果不堪设想。但是那个某某人呢，我们就不讲了，就留点前面情面，给你一点面子，然后你的背后呢还给你积累功德。因为你的坏事讲出去了，别人警惕了，别人知道不能那样做了。所以佛在是有很多这个叫做示现的，叫菩萨示现的。示现的人有示现好人，有示现坏人的，就演戏一样。他演好人我们一看很好，那个演坏人的人我们就很恨他，觉得这个人看去怎么样，贼头贼尾的，怎么看不舒服。其实那个贼头贼尾的往往是不得好的下场，就他是做一个负面的教材。所以我们对自己身心行为啊，自己所遭遇的这些修道路上的一些障碍，你看清楚了，总结了经验，在六道中无非是善恶两派，善的往上走，恶的往下走。但是有一点非常遗憾，因为善的善到极致，阿迦尼扎天，他靠毅力坚持了，坚持不住又会掉下来。恶的恶到阿鼻地狱，他也坚持不住，到时候又出来了。我们不要看别人，其实我们自己都已经经过很多次阿鼻地狱了，但是很奇怪，好了三八就忘了痛，还幸亏忘了痛了，可能要是没有忘了，我们真是很丢脸，那不好意思做了那么多的缺德的坏事。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超越善恶的生命的本质我们没看到，所以我们需要修行。就是当你这六趣啊，这个箭头往善和往恶，这个箭头就是我执，带着这个我，你的善恶就在那里一直往前走，往前冲。把那个箭要是拿掉了，箭头要是拿掉了，你的生命就不需要往哪个地方去指了，所以轮回也就结束了。那个箭头就是趋向，就是欲望，就是有所求。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啊，是彰显在无穷无尽的世界中，不生不灭。这样完美的生命被我们一个假设的自我框架住了。我们这个假设的自我哪的这个自我，就我要好，我要坏，我要坚持，我要那样，我要这样，所以背后那个我是罪魁祸首。所以我们看到无我的世界还没体会，我们先看到六趣众生的轮回现象啊。这部分如果跟没有学佛的人讲，或者普通大众讲，都能听懂，因为知道你的生命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两个对立的方向，一直是生活在对立的世界里。我们仿佛就生活在一个对立的世界，你看，有正面就有反面，有黑就有白，有善就有下，就是四维时空里面生活的人。因为四维时空的背后还有一个现在他们称为第五度空间，就是情绪的空间。因为我们的情绪 有一个对立。我们的情绪的核心是自我，所以只要有一个我就有坐标，有坐标就有前后左右，有上有下，有是有非，有好有坏。那个坐标你要是不拿掉，你就永远在六道中六趣轮回，在六趣就有趋向。如果你这个坐标在这里，这个东风吹过来了，你不想吹，你就往西躲。哎，你觉得西边没有风，哎，北风很冷的吹来了，你就往南躲。南风吹来了，你就往北躲。所以夏天到了，他们就到五台山去安居，五台山比较凉快。冬天来了，就到南方来打气，北方比较冷。你看，你在这个整个宇宙空间当中，也是到处去躲，在心灵的世界里。有了自我就有对立，这个自我要是没有拿掉，对立就是难免。只要有对立，六趣就难免，就是最好的和最坏的做到极致嘛。我们人的好在呢，坏也没有坏到极致，好也没有好到极致，但是好也沾边，坏也沾边，就在六道中中间的这个位置。这是这个凡夫的这个六瑞，就是他图六瑞当中凡夫的境界。第二呢是圣人，这凡夫所对的是圣人。又见彼土现在诸佛，这个现在的诸佛啊，是圣人，就是他土众生也是有佛有众生，有六道已经解脱的，有还没有解脱的。所以学佛的人呢，不能执着一个人一个事，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从三世诸佛来说，未来佛就是我们在座的诸位，也是所有的众生。过去佛是已经圆满的成就者，现在佛是已经觉悟的住世弘法的众生，就是佛是已经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那么从空间上说，不但释迦佛在法华会上他是佛，就是他土也有无量无边的佛，跟我们这个世界最有缘的是阿弥陀佛，还有消灾延寿药师佛。好像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修行上，就这两尊佛比较接近，就他土的佛，就他方世界。啊，特别是我们汉地修净土中的人，或者对佛法没有多少了解的，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我们持土的释迦牟尼佛反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可能跟这个唐朝之后啊，净土宗兴盛，其他的宗派衰落，这有一定关系。我们现在大家知道阿弥陀佛的，我看跟少林寺的电影有关系。哎，里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谁都知道。这个是世间的原因，但是真正久远的原因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我们的业力， 跟我们的缘分早就结好了，没有这个久远的缘分，我们都没见过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世界上谁都没见过。这是成佛的释迦佛和历代开悟的具足神通的大菩萨祖师大德，他们是可以见过的，他们随面都能见到。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见到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像。就释迦佛给我们介绍了阿弥陀佛，而且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整个教化众生的教化体系，在释迦佛的介绍下，在我们这个世界反而非常的弘扬。当然释迦佛还给我们介绍了药师琉璃光如来，也是他土的佛，这个背后是告诉我们佛佛道同，不必执着一尊。不是说释迦佛你教我教法，我对你感恩戴德，然后我别的人我就不学了，我就只学你的法，这实际上是固执。就是能够告诉我们要又见彼图现在诸佛，就是你现了这一图凡夫的六道，也要现了他图的一切佛，就是指佛佛道同，法法平等，这要依法不依人。我们在清净善知识学法过程中，很多人会犯同样的毛病，带着情执来学习佛法，就觉得这个师父对我不错啊，我就到你这里来学，那个师父对我态度不怎么客气，我也不去学了。这你不知道是找亲人还是找佛法，找正知见。你在内心中真正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是要依法不能依人，人法不二，就是这个人有法啊，对所有的众生我们都应该怀着恭敬平等的心，只是说礼节可以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三宝啊，见到三宝师父啊，我们合掌顶礼，那居士啊我们见到也可以合掌，但是你顶礼就免了。你不能这个特殊的情况，像那个后面我们法华经里面讲禅不清菩萨，对所有的众生他都给你顶礼，那是特效药。你内心要恭敬，但是那个仪式啊，你这样做的话呢，他还没有真正成就大菩萨，还是因地当中修行，所以呢他那样的行为，后来他成就禅不清菩萨以后了，他也就不需再去天天去顶礼了，因为能离所离都是空性，都是无我，所以他就不需要表现出特别奇怪这些行这个举动。但是我们对法的学习，就是根据现在有的这种条件，怎么样最恰当，怎么样最舒适，怎么来，就是自己的行为生活，在生活中按照生活的规矩，中国有中国的礼节，印度有印度的礼节啊，你根据本土的习惯礼节都没有关系，但是内心对一切众生必然要尊敬尊重。所以释迦佛他现瑞，就是告诉我们诸法实相，宇宙法界的真理，不会说因为释迦佛他成佛就他一个人垄断了， 法是没有办法垄断的，法是公开的，因为是宇宙的规律。因果也是公开的，你相信因果，因果也在那里，不相信因果它也在那里，不是说你不相信了你就没有因果了，你就可以逃避了。你开悟了，你的佛性也在那里显现，你不开悟了它也在那里显现，不会说因为你不开悟然后佛性就没有掉了。就是宇宙生命的道理一定是在那里的，只是有些人悟到的多一点，有些人悟到的少一点。悟到的特别少的就像蚊子跑到海里面去喝一口水，悟到多的像大象喝得满满的啊，喝了一大口的水。就是量不一样，由于量不一样，众生都在执着固执己见，所以才构成了我们人世间乃至天上的种种境界，种种文化学说哲学思想。但是一定能够大能容小，所以有一句话讲，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我做错了您别计较我，但是要是你做错了我是会计较你的，因为我是小人。就是小中在凡夫对立的世界，小中不能容大，大中可以容小。智慧也是如此，小的智慧他看不到大智慧的全体，这不可思议。但是大智慧他看到小智慧，释迦佛讲他观察三千大千世界犹如观察手中的阿摩罗果，像手中拿一个苹果一样看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大家如果学习佛法好多年，当你的内心平静下来以后，你对世间的因果缘起就一定是清清楚楚的。但你定力不好，有时候还存在侥幸心理，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以为可以逃避一下。实际上当你观察到因果的这个起心动念啊，你去不停地去实践，那个所有的负面的念头一升起来，你的内心一定是不舒服的。那你要不停地保持正面的念头，正面的念头保持下去，哪怕你就是居肉相一当时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一定是身心安详自在。所以这些体验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啊，一点一点的去证的。所以法法平等，而《法华经》的伟大就伟大在开示我们诸法实相的实如是，就是在你生命中每一个念头非常微小的一个灰尘都要重视，不能小看，因为那个灰尘的存在就决定了整个生命的前因后果都在那里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这中间，那你对人对事对物怎么去对待。这《法华经》要指示我们的是宇宙生命的真相，它连这个序分当中现瑞都要告诉我们，不但持足有六道，有这个泛光现瑞，就是他图也有六道，六道的关系也是一样，那他图也有诸佛全部看到了。这个他图六瑞中呢，第三个呢就是即闻诸佛所说经法，就是法也在里面，经法就不只是说释迦佛讲了这个法就可以就算法，其他人就没有了。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很多讲法的人呢，有些外道甚至有些邪教，他们笼罩人忽悠人的一招 就是这个法只有我这里有，别的地方谁也没有。我们看过台湾的四大魔头啊，像什么青海无上师啊，还有易云高搞什么枪击多级枪佛还是什么佛，说现在 全世界存在的唯一的一尊还活着的佛，还有搞起来打扮起来嘴唇可能也是画起来的，像妖怪一样，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青海无上师也是打扮起来穿着那个长的袍子，打扮得像观音菩萨一样，有时候还花穿着那花裙子，搞起来很隆重。这个末法时期啊，这种邪教盛行，但他这些邪教都有点邪术，这很奇怪。我们接触过好几个，这个学了青海无上师以后回来精神都不正常，就他很恐惧，如果一想到那个青海无上师不行，他心里马上就很痛苦，然后呢那个眼神啊什么那些图像都会出来，都会听到很多控制他的声音，就精神错乱了。就这个邪教有很多精神控制法，那么他们里面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离开这里你就会死定了。哎，你在这里学你是有福报的，离开了你要堕恶道的，堕三恶道，那是发那种毒誓恶誓啊，就这些都不是佛弟子，都不是佛法。就如果你亲近哪个人，哪个人说你要是离开这里你就会下三恶道的，这些话全部是忽悠人的邪话邪说。因为世间是由因果来决定，宇宙法界的规律来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说那算了，你算老几啊？那个语言那些话，如果你听了相信了，在你脑子里面你牢牢的抓住，以为自己啊，我这下肯定死定了，我离开他我肯定要下地狱，是你自己把自己赶到地狱里面去的，那真的要下地狱的。因为他自己老想着会下地狱，他别的啥都想不起来了，只想到我会下地狱了。有些人离开了那些邪教，离开了，前几天还有个人跟我讲，他说这个遇到一个人，那个人说你在这里修行你就好好会有成就，你离开了要家破人亡的。哎呦，你说这个话这个恶毒啊，你说这种人连好人都不是，我觉得他哪里会发这样的。结果他离开了不到几个月，他家里人就死掉了，他就以为就是因为离开他才死掉了。我说不可能的事情，天下有时候也就是这么巧的事情，无巧不成书，你离开了他真正好出事情了，就以为自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宇宙法界就有因果缘起的规则规律在哪里。但是如果你内心一直很害怕，天天想到的都是那些坏的事情，你确实会把自己引导到一个坏的境地上去，因为这也是因果，也是有因的，因为你内心的这个因就不正了，已经歪掉了，那你的未来的那个果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所以对于内心清净的人，一定是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就你过去的那个业即便是要报到了，你的内心很清净很真诚，那个恶业的那个力量就被减弱掉了，有可能就重罪轻报，重轻罪呢就化解掉了，就轻罪报了你也没感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因为这个不是说很神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个因果规律，就你内心的那个力量是重要的因，重要的因是你内心的意业。所以不但持徒释迦佛要准备说法，就是他徒的诸佛也在说法，与会大众也能听到他徒的诸佛在说经法。那么我们如果大家稍微坐在这里静下来观察， 我们所明白的、所体会到的这个世间无常，有受皆苦，无常的背后诸法无我。如果你观察体会到诸法无我的这个道理，这一层明白了，你也可以体会得到，所有明白无我的人都会去告诉别人不要执着自我。因为你会看到执着自我那种自我恐惧、自我害怕、自我束缚实在是太痛苦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无我，还抓住这个我，你想去告诉别人无我，也是割靴搔痒，不痛不痒。听起来说无我，好像背后还要抓住更多的我。就是你要自己的内心明白了这些因果缘起的道理，你就知道，不但释迦佛会告诉我们，其他国度的诸佛菩萨也会告诉其他国度的六道众生应该怎样修行，应该怎样改善他的生命，怎样打开他的智慧。所以佛现的这个瑞相是非常难得，就是不但此土有佛，他土也有佛，不但此土的佛在说法，他土的佛也在说法。那么我们如果拿这个五乘正法的人天乘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宗教，虽然他们不一定究竟，或者说他们不能解脱生死，也不究竟，但是他们也在积累善行，就是去除恶业，行善积德啊，也在人天乘上面把恶道的凡夫把他拉到善道里面来。但是如果他带有恐怖、恐惧的这种邪教特色的，那他们却很难。就是如果你相信一个没有善念、一种邪教的那些组织，你哪怕身心都处在毕恭毕敬的善法当中，哎，感召的那个果报也是魔道的果报，还不是天道。那当然天道这个六欲天也是魔王的天，就是你会有很多的善法，这个因种下去感召的善的这个结果，但在善果里面呢，你是非常执着、非常固执的，背后还带着一些恐惧，怕离开。就像你赚了钱了，老怕这个钱会不会花没了，会不会赶紧要继续赚钱，不赚钱的话放在那里钱就少掉了。就是通过害怕、恐惧吓唬人，让别人来改善的，那个就是邪教的做法。我有时候会遇到有些居士啊，他家里人不信佛，他就问师父有没有办法让他们遭受一点果报，然后让他就相信了。我说你这人真是用心恶毒，学佛的人怎么还这么恶毒？他说不对呀，师父，我好心啊，我让他遭受点恶报他就改，他要不然他是这个很牛啊，这是天不怕地不怕。他用心是不错，但这种背后想要恶毒让别人来信，想要通过恐惧吓唬人让别人信的，这个背后实际上是邪教，是邪道的做法，不是正道。我们自己一定要在内心中啊去感受，就是哪怕你想通过啊骂别人，或者通过你的权力强制压别人来信的，就这些信仰的背后都带着邪的邪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就正法呢，它是明白了善恶业果的这种缘起，然后你只要改善它，不停地改善它，就通过这样改善的状态来让他们达到善的结果。所以我们这个佛法经常是弘扬的时候都是随缘的，随缘，有缘就度，没有缘叫有缘随缘度，无缘由他去。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佛教不够积极，我们要拼命去拉洋，多拉一些人像传销一样， 啊，一个人要度十个，十个人要度一百个，一百个人要度多少个？你度了十个了以后，你的等级就提高了，他还给你一个空头支票，你那个等级有没有提高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当然这背后呢，如果他有一些善巧方便，就是你有一个正念的心态去度更多的众生，那当然我们的心态啊，啊，我们的功德和能力啊，自然也会增长。就善心，按照善心不停地去弘扬，这是对的。那如果以那些邪恶的心态、恶的念头、让人受苦的念头，然后来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哪怕是一个善心，这样实际上它背后还是不一定完全好。当然有一点就是，你敢保证他一定能改好，就像你骂人，骂的时候呢，骂到他一定能改好了，那你这个骂他的方法倒是没有关系，就通过什么手段是没有关系，就你的内心的这种感觉啊，就没有善巧方便的时候，特别是自己还是个凡夫，自己也不愿意被别人骂，自己也不愿意遭受恶报，你说求菩萨保佑，让他先遭到恶报，然后再来信佛，哎，这个用心好像挺苦的，但实际上这个作为我们大家是凡夫的心啊，最好不要有这样想法，这样想法其实这个种的因也不好，以后你想进步，说不定也要受点苦，受了苦了，恶报完了以后你才进步，那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这个他此土有法啊，彼土也有法，这样我们的心量啊就放大了。就是你学习佛法以后，真正的三宝啊，就佛菩萨圣人呢，度我们，他唯一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改恶向善，从善当中再解脱自在，他是这样一个目的。除了这个目的以外呢，没有别的目的啊。我们在自己学习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念阿弥陀佛了，这个你又叫我念观音菩萨，这个阿弥陀佛会不会不高兴呢？哎，我会不会对不起阿弥陀佛？有人问我，我会不会对不起阿弥陀佛？这个你要是在那里烦恼了，阿弥陀佛不念，然后在那里还痛苦，还是纠结不知道怎么办，那真是有点对不起。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你念什么佛，念什么菩萨，你的内心是趋向解脱和菩提的。佛不会说，哎呦，我本来有人念我的，现在没人念我了，那个佛在那里，那个菩萨说你念我的，好像这个跑到另外一道去了，他人气少了，他就生气，那佛不是比你还差吗？佛不是行贿受贿了吗？有些人说，这个我供佛，这个今天大殿里面佛已经供了，那个维陀菩萨那里没有供，是不是不行呢？好像佛是行贿的高手一样的，你对他好了他对你好一点，你要不给他供点呢他就对你不好，那佛不是什么心态？他不是说你供这个佛了佛就保佑你，你不供了他就不理你，是你通我们凡夫着相，我们需要通过供佛的一个形式，你供果放在那里，你的虔诚心马上就表达出来。哎，你说我什么都不供，还要吊儿郎当的在那里说佛啊，你保佑我一下哈，打声招呼就像你的内心生不起那个虔诚的心，你没有那个虔诚的诚心诚意的那个诚心，没有那个因，所以你的果改动也不大。你要是没有通过什么受戒啊、拜佛啊那种种行为，你跟内心的升起的那些贪嗔痴烦恼说想改过来，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就是不要说贪嗔痴烦恼，就是那个慢心啊，你想改过来都很难。我觉得很多人到庙里面去，他嘴巴说我信也是信的，佛法也是很好的，就拜佛他拜不下去，那让他合掌他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哎，你们拜跟我拜一样的，他就说拜一样怎么会一样呢？就是他实际上说明他的那个慢心还很重，傲慢的心呢。如果他拜佛拜下去了，哎，他从此以后那个慢心啊就被调伏了。我们很多人这个信佛的时候开始不拜的，后来拜了，你感觉自己的内心那个慢心确实会被调伏掉，那心会柔软起来了。然后不拜佛的人呢， 他往往在很多不信佛的人面前或者知识分子面前呢，他不敢提佛也不敢提我信佛，他只跑到你信佛的人面前说，哦，我也信了，跑到那个前面他就不敢说了。但是如果你拜下去了，你就敢说了，就不一样了。拜下去你就说，佛是很好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它不一样。所以佛教是通过这个供佛啊，烧香啊，拜佛啊，这些仪轨，因为我们着相，不是佛需要你行贿，是我们着相，我们需要通过这个相来虔诚的拜了佛以后呢，供了佛以后，我们的内心就改变了，然后这个因跟果呢，就供佛的这个果报啊，因为你的尊敬心、恭敬心这个因种下去，它果报就非常好。当然，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在供佛的时候，你还是要想，我是虔诚的供佛，你不想说我就是为了我的心里面这个生恭敬心我才放在这里的，那你变成供自己了，又不是供佛了。所以道理你要懂背后的这个原理啊，就是你供了佛以后跟佛菩萨结缘，你的内心有这份虔诚的心升起来，它的果报啊是不可思议，就像这个佛力加持一样，佛其实对谁都加持的，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加持的。就像电灯的线已经早就把电灯线电已经通了，但是我们开关在我们手上，你那个开关不开，那个电就不亮。你很虔诚，有求必应，你没有求他就不应，不是佛不应呐，是你自己不求啊。所以你的内心没有想改善的这份心，那你就改善不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因果缘起的这个道理啊。宇宙法界的法是所有的佛都在说的，那我们就不要以自己凡夫的这种局限的狭隘的心态，把自己学习法和对佛的这种心局限起来。所以佛教的这个心胸啊，确实是最博大的，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一个团队有佛的这个心胸宽阔。因为佛讲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就这一句话绝对是空前绝后啊！我们在人间多少的知识分子，多少知识文化，多少文明流传下来到今天，哪个人哪个宗教有这样大的一个博大的胸怀。你看佛教到今天我们还主张放生戒杀放生啊，对一切众生尊重，这是其他任何宗教啊文化都没有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知道，这佛所讲的所展现给我们的是把我们的这个狭隘局限的心态要把它扩大，把宇宙整个法界的规律要掌握。真正宇宙法界的规律掌握就是开悟成佛。所以经书里面说，佛出现在世间的唯一一大事因缘，这大事因缘就是让我们开始悟入佛的知见，佛的知，佛的见，佛的知见就是明白宇宙人生的规律。那我们能够明白了宇宙人生的规律，我们也就成佛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表法，就他处也有法，他这个诸佛所说的这个经法，按照偶益大师说啊，就是指讲华严经。因为华严经华严世界是重重无尽，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在你的现前一念心中圆满具足。这个华严的境界啊，很殊胜，很圆满，很博大，但是很不可思议。就我们现在依自己凡夫的心呢，是很难想象得到的。就十方法界都在你的当下。第四个瑞相呢，是四众得道瑞，叫并见彼诸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这四众弟子啊，就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这个也是从释迦佛到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有2500多年，这2500多年来修行得道的人非常之多，但是佛在是说末法时期啊，这个修行比丘没有比丘尼多，男众没有女众多，我们今天现场就是这样，比丘没有比丘尼多，男众没有女众多，这比例啊，它占多一点。不但持徒有四众弟子，就是他方世界，比诸啊，就是比徒，他方的世界也是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优婆这个比丘呢，就叫做不魔啊。这个破厄还有起士，就是比丘的梵文的这个音译，它就是三种含义。比丘尼，尼是指女众，那这个优婆塞呢叫净士男，净士啊就是清净三宝做事情，那居士有时候跑到寺庙里面来啊，这个优婆夷叫净士女，女的也跑到寺庙里面来亲近三宝啊，来做事情，帮忙做常住的一些义工啊，做事情。这个净士呢，一个是清净的净，另外还有一个净呢是干净的净。干净的净就是他做的事情都很干净，就没有恶业，就是到寺庙里面来为三宝做事情，都做得如理如法，深信因果，这叫净士，就做的事情都是善业，没有任何的恶业。男众女众到庙里面来都要这样，这叫优婆塞和优婆夷。那这些修行呢都得到了，所以不但我们男众出家的修行可以得到，女众出家修行也可以得到，不但男众的居士可以得到，那女众的居士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恭下敬，对上要恭，对下也要敬，这个静坐常思己过，行谈莫论人非，忍人所不能忍，成人之美，待人之老。就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能够成就别人的好事，然后呢有辛苦了，有累的地方呢，我们就代替人家去完成，不要计较太多。特别是在一个道场里面，如果在那里计较，别人有一点好事你去破坏他，去嫉妒他，那这样子我们就不像是一个这个四众弟子，那想得到就很难，就没有机会。那么持徒有这样这个彼土呢也有得到第四个，第五个瑞呢是见菩萨行瑞，菩萨行。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性节，种种相貌，这个行菩萨道。这个四众弟子是身份，菩萨是境界，菩萨有可能是比丘，也可能是比丘尼，也可能是优婆塞，也可能是优婆夷，所以我们见了谁都是叫菩萨最好了，就是特别是在家的居士，我们叫阿弥陀佛，这个某某菩萨。当然菩萨有凡夫有圣人，凡夫菩萨呢就是发菩提心，就你现在这一念心说我要解脱生死，要度众生成佛，那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是菩萨，这是凡夫菩萨。圣人菩萨呢是真正要见到无我， 然后他有利他的愿力，愿意度一切众生，这就是圣人菩萨。他土的菩萨摩诃萨，这个摩诃萨都是大菩萨，摩诃翻译大，摩诃萨埵简称叫摩诃萨，萨埵就是有情，就是大有情，大众大心众生，就绝有情，也叫大爱道，叫大道心众生，就是你的心量非常大，你走在解脱道上，走在正道上，然后你的心量又很大，这样的众生就是菩萨，就翻译成菩萨。这些菩萨有种种因缘，这个种种因缘，种种性节，种种相貌，行菩萨道，这四句话就是四教四门。这种因缘呢，四教就是藏通别圆，这四教，哎，种种因缘就是藏教，修因缘法。因缘法呢，比较简单好修。就我们如果出家的话，在寺庙里要长期学习，应该把因缘法学会，就是四谛十二因缘，观察世间一切都是苦，苦一定有它的原因，然后苦和原因都是可以消灭，消灭是有办法的，那个消灭的办法就是认识到诸行无常，无常的背后就是无我，确定了无我，然后就进入涅槃。这方法就三十七道品，通过这个方法来修行得道，这是声闻称。缘觉称呢，是要观察十二因缘，就是我们现在的老病死忧悲苦恼从哪里来，现在的老病死忧悲苦恼是从我生下来就有了，人一生下来就难免要长大，要老，要死，然后还有人生几十年，无论什么人都带着忧悲苦恼，所以这个忧悲苦恼是从生下来开始的。生又从哪里来？那是带着过去的业，因为过去种了这个善恶的因，所以才感召今天的这期生命。那过去业从哪里来呢？业是因为过去造业，就像我们今天造业一样。为什么要造业呢？是因为有爱，有爱你就造业，你没有爱就不会造业。爱就是喜欢贪着，不管你贪着什么，你贪着清净坐在那里也是造业，不过造的是清净业。你喜欢善法也是贪着，贪着善业。那你喜欢发脾气，那就是贪着恶业。喜欢喝酒啊，这个杀盗淫妄，那就是恶业。所以所有的业啊，都是因为你的喜欢造成的。那为什么你会喜欢呢？就是因为你有感觉，有感受。如果啥感受都没有，你就不会喜欢。一有感受，为什么会有感受呢？因为你六根跟六尘接触，根和尘一接触就有感受，不接触就没感受。那为什么有接触呢？是因为我有六根，六根在这里你就有接触了。那六根怎么，为什么会有六根呢？是因为你的心和物对立了，有个心，还有心外面还有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哇，我今天心怎么样，好像心很隐秘，隐藏在内心深处，谁都不知道。其实别人不知道不要紧，就是自己不知道很麻烦。你自己其实是最清楚的，做善做恶想什么也很清楚，但是有时候已经形成思维的惯性了，就无能为力，转不过来。只要你当下能够转过来，其实这个心是绝对自由的，它可以像虚空一样不加任何的造作。所以心和物对立是痛苦的开始。心和物为什么要对立？是因为你的心有分别，有念头，有念头分别心要生起来。那为什么有分别有念头呢？那你的心是动的，是动态，心扰动扰乱，自己扰乱。那为什么要扰乱呢？因为你扰乱的背后有个东西，那叫无明。因为有无明，因为你不知道你生命的这个真相，所以老觉得在那里动，所以背后的那个无明把它捅过了，这就是种种因缘。就是所有的这个菩萨啊， 四教的菩萨也都藏教当中他都要修因缘所生这一切法，那主要呢是修空门，空门就以空门去入，我们出家就是叫入空门，就是从十二因缘乃至四谛就观察背后的一切法无我，然后证得涅槃本空的道理，这从空门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从空门的因缘而入。那种种信解呢是从有门，就相信因果啊，相信这个佛菩萨，相信有力量，相信我未来的生命是由我自己的起心动念引导来的，你不但相信还要听经闻法，还要去理解，所以叫信解。从藏通别圆释教来说啊，它是通教，通教是讲信解，就是从现实的生命要通往理想的生命，理想的生命太理想了，就是大乘菩萨的境界我们又无从了解，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圆满，那么自由啊，那么理想，我们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充满痛苦的，充满了这个无常和变化变数啊，无能为力，不能把握的，所以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怎么办？自己又不了解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又没办法搬过来搬到你面前让你看，那我们只能相信佛菩萨，相信了以后呢，你慢慢慢慢的就会理解进去了，如果你不相信呢，理解的机会也没有，所以相信是前提，理解通教的这个第二步，就是你理解完了以后你就会往里面走，如果你没有信呢，你连这个门都进不去，那就很难从现实通向理想的生命，所以佛法大海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智就是解信解以后产生的这种世俗的啊闻思的智慧，当你闻思的智慧有了，你再去观察会有见道的智慧，乃至修道正道的智慧，那就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信解呢是指通教的这个生命是从有门而入啊，我们一定要相信佛菩萨，相信这个因果缘起，相信六道轮回，相信过去未来现在，那这一切都相信，一开始是不懂的，只是相信凭感觉，那后来你慢慢的深入了解，包括自己静下来观察，那你就会得出这个理解了以后会得出一些结论啊，就是把自己的心结啊完全会打开，这是第二种就是菩萨所修的第二种根性，修通教从有门而入。第三个呢是种种相貌，种种相貌呢是亦空亦有，所以种种相貌，这空的相貌也有，有的相貌也有，空有空的道理，有有有的道理，空是从本质性空自性上说，有是从缘起因果一切法的运用作用相和用上说，所以叫种种相貌。那这个种种相貌它所针对的是别教的众生，别教的菩萨就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相貌可是非常之多、哦、所以华严经里面52个位次全部都是讲到从凡夫直到成佛，每一个步骤都不一样，特别是十法界中每一法界都有不同的善根，不同的众生，就像我们人法界人间你看多少人，像天人像人，有些人像鬼，有些人像畜生啊，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态他的生命的境界也各不相同，那你做大乘的菩萨所修行的境界呢，从凡夫的实性位开始啊，初性开始信了以后啊，还有修十波罗蜜乃至实行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那这就是种种相貌，从这个啊修正的这个啊位置上看有种种相貌，还有从这个就是所修的法上有3000威仪8万细恨，就是首楞严经是万恨啊，万恨首楞严经成就佛的万德庄严啊，说什么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这个 十波罗蜜，就这些法全部都是别教的菩萨要逐渐逐渐完成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菩萨学习佛法当于五明中求，在五明里面那所修的这个相貌就各不相同了。菩萨可以做医生，菩萨也可以做建筑学家，可以做科学家，可以做音乐家、艺术家，都可以。所以五明当中除了佛法的这个内明以外，其他的四个就是音明、声明、声明、一方明、工巧明啊。音明就是逻辑学，就是哲学家，然后这个声明就是音韵学，唱歌啊、跳舞啊、各种音韵、乐器啊，这些就是你的语言、你的声音怎样发出来是最优美的，像天人的梵呗、梵音一样。那有些人你看他这个学佛也没有学，啥都不懂，但是一听大悲咒心就很安很定了啊。有不少人跟我讲他车上都放着大悲咒去听，就这就是大悲咒，佛教的这咒语啊，佛教的 经书它实际上都是从佛的清净自心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你去听这个佛经，哪怕是念佛经，哪怕是很普通的人去念，只要他是很真诚的念下来，听起来就很舒服的。那佛经的语言呢，也都是清净的语言，没有任何杂秽的这个让身心烦恼的是非不分的那些语言都没有，就全部都是清净的这种语言。而且呢一讲到这个佛经都是心胸非常宽阔，你看这是此土世界还有他方世界，你把你的心量就一直拓展开来，就不会局限在眼前，也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庙、某一个团队啊、某一个团体，就你的心胸一直非常宽阔啊。这就是这个声明也有这个效果，就通过音声。然后一方面和工巧明，工巧明就是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要完全懂，各种各行各业的都可以啊。大乘的这个菩萨修别教的修行，他是修啊一空一有，有也可以，空也可以，所有的表现都是为了契入这个诸法实相。那行菩萨道呢，就是指原教的菩萨，他修的是非空非有，空也不执着，有也不执着，但从空非空非有当中他就行菩萨道了。像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说，这个行一禅坐一禅，于默动静体安然，就所有的行为啊都是在菩萨道当中，那他任何一点也不着，也不取，也不舍，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这么得，就是一切法从你的内心的固执的这个层面全部舍弃的干干净净，那这个是最圆满的菩萨才能做到的。那我们一般的人所有的修行在内心中都会留下痕迹，留下业的痕迹，就是你一做事情你心里马上会受到影响，听完课了你也马上受到影响，你明天骂人了骂了也受到影响，就是善和恶只要在你的身心表达出来了，语言没有表达，行为没有表达，你的内心一想到了，它在你的生命中已经留下痕迹了。就这是我们凡夫的众生常常是这样子，因为固执而导致的。那么大乘菩萨如果是原教的菩萨呢，他就没有痕迹，所以他真正的行菩萨道一即一切。所以这个菩萨行不但持土有这样的菩萨，就是他徒也有这样行菩萨道的。第六个呢是见诸佛波涅槃瑞，看到佛波涅槃，说复见诸佛波涅槃者，复见诸佛波涅槃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这个菩萨行是修行的开始，波涅槃是修行的结束，叫有始有终。这个现瑞现的还非常圆满，就是他土的菩萨也是通过修菩萨行成就佛道。那成佛之后，那些佛呢是波涅槃的。波涅槃是什么意思？波涅槃就是享受不生不灭， 波就是享受。世间凡夫在享受快乐，享受的同时就埋下痛苦的根。我们在享受快乐的时候，你对快乐一定会产生依赖，一旦产生了依赖，这个快乐没有了，你的痛苦就感觉出来了，就是差距的痛苦。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其实不是真的，其实是差距的快乐和差距的痛苦。这个差距有时候还很好玩，就你比别人钱多的时候你就快乐，觉得很得意，然后你比那个钱多的人想自己还不如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行，就你找到的差距。如果你身体生病了，然后觉得其他生病的人都很健康，你就觉得很痛苦啊，我是一个生病的人，业障很重。结果你到医院一看，比你变重的人多得很，你心里马上就平衡了。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在不比的时候就不痛苦，不比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快乐，但是你一比一较，你的快乐和痛苦那个差距就出来了。所以人往往是找差距。我们每年看这个 GDP 的提高不提高，都增长6%是多少，就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差距，那差距找到自己心里就开始高兴了，这就得意的感觉，就有成就感。差距没有了，你成就感就没有掉了。实际上这种差距啊，都是在行因的时候是有差距的。所以凡夫的享受它不是一个确切可以享受的东西，它是差距的享受，是你那个参照系尺寸有问题。为什么全世界美国成为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因为全世界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啊，包括社会的这些标准，它那个尺寸是美国人给的，美国人认为这样子生态是平衡的，那样子社会是和谐的，这样子是这个是人权，那样子不是人权，这个标准是他给的，他明天把标准换了，你就跟着他跑，所以不符合他的标准的全是不对的，符合他的标准人认为是对的。那以前有个人他在法国搞设计的，他跑过来，他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很疑惑？他说法国最高级最顶端这个尖端的享受就是农庄。农庄是什么呢？就是农庄也不要搞得很华丽的农庄，就是我们现在的很自然的生态的农庄。生态的农庄就是农民在农村里面那些破房子旧房子，然后养一些猪养一些鸭，然后呢能够闻到猪粪这个鸡粪的那些味道，那些猪粪鸡粪把它拿过来种菜，然后菜种起来很青很绿可以吃，这是他们最高级的最顶端的享受。他说我们中国50-60年代全是这样的，全国都是这样子的，他现在要提倡那样子，觉得是最生态的。我们就跟着他后面跑了一大圈，发现我们找不回去了。我们已经农村里面都盖了那些5-6层的那些砖瓦都盖起来，砖块的房子，东一栋西一栋也没规划。过去的那些房子可能都还很整齐的。我小时候想，我们整个村里面的房子全部都是瓦盖起来，四边是石头的墙，然后门口全是木头的结构。我现在想想的都感觉很幸福，但是那个时候怎么就都不觉得幸福，很痛苦的样子。现在你再想盖那个房子就找不到了，这是保护也保护不起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尺寸不一样了，标准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世间的这个感受啊，你找差距的那个感受，那个尺寸谁给的，谁就赚钱了，谁就占了上风了。那我们都是拿着我执自私自利，拿着那个尺寸，所以我们很吃亏。你天天为那个我打工，欲壑难填，永远都填不满。那我们那个自我有问题，自我体制有问题。我们有时候说，哪一个国家体制有问题，它就很难发展。那我们自己的这个体制就有问题，拿着自己跟着感觉走，今天心情好了就感觉怎么都行，明天心情不好了，你怎么对它都不行。就是这个世界还是那样，太阳还是那样，风还是那样，我们对他的心态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凡夫的感受有受皆苦，因为他的尺寸随时在变，无常变化。佛呢，他证入涅槃了，他这个尺寸 永远不会改变，就是再圣不增，再凡也不减。不但凡夫的世界诸行无常，佛的世界也同样诸行无常。不但佛的世界诸法无我，凡夫的世界也是诸法无我，因为凡夫只是不知道而已。所以佛他证悟了诸法无我的道理，他在进入这个涅槃，就没有像我这样拿着一个我的尺寸跑到涅槃里面去，去衡量衡量涅槃是不是很幸福，是不是很快乐。有些人跑到庙里面去，他就会发表一通言论啊，他觉得寺庙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段话以后，那我们就问他，你知道佛法要什么呢？佛法想表现的是什么？寺庙的功能是什么呢？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凭他心里面想象的寺庙应该是很原始的，寺庙应该是不用电的，应该是点着蜡烛灯的。那没有蜡烛灯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回到自己的那个框架里面，对这个寺庙啊，对环境啊，做种种判断。那我们凡夫有时候听经闻法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啊，我要解脱，我们大家要不要解脱？我要解脱啊！我要解脱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很痛苦，因为我有轮回，我有生死，我有烦恼，我有恶业，我太痛苦了。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解决了以后，然后让这个我就到涅槃的世界去解脱了。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呀。可是如果问你诸法无我，那个我是带不到涅槃的世界的，因为涅槃世界没有我，你想把那个我带到涅槃世界就是不可能。那这样子你明白了这个无我，如果你直接进入了无我的这个世界，可是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前天打气就有个问我了，如果涅槃的世界无我，那多没意思啊！那我没有快乐了，那个本来我好吃的东西一吃还很开心，对，吃的特别好。他说我涅槃了，我那个快乐也没有掉了，那我都涅槃干什么呢？害怕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像佛，他为什么能播涅槃？他为什么能享受这个涅槃？因为涅槃叫做寂静，就是不动乱、不改变。宇宙法界的规律是这里，它就在这个规律当中。就像我们的卫星进入那个什么什么道啊，轨道，进入那个轨道以后，它自己在那里运行了。我们在这个世界自己还要加油，天天要加油，油不够了我们就开始懒惰，懈怠，然后就不努力了，钱也赚不到，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你要不停地给自己打气，用很多理由骗自己，骗得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那到最后自己还是两手空空，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得不偿失。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个涅槃的这个轨道的话，没有进入这个无我的轨道，你的内心怎么能消除这一切痛苦？所以对这个痛苦深入的了解以后，你才知道涅槃是非常好的一种，是我们生命的内在本质，内在的真相，也是宇宙的真相。所以佛他在涅槃，他能播涅槃，他在享受这个涅槃。他这个涅槃不会说我今天入涅槃了，明天就从涅槃里出来了，不要涅槃。他无住涅槃，一直是涅槃。所以佛在播涅槃，而且播涅槃之后呢，当然这个涅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从我们世间的角度，就是入灭，就进入了寂灭的境界，所以叫圆寂，圆满寂灭，就是没有缺陷的寂灭。我们现在如果停留在那里不打妄想，心很静，那你过两天又妄想又出来了，它是不圆满的。佛进入涅槃是圆满的，是寂静的，不动乱的。那从这个肉体上说呢，就是他土的佛也像释迦佛一样也会入灭，他不涅槃了，就是进入涅槃寂静的境界， 不再有言说的啊，六根六尘六识，在十八界当中他不再有任何表现，他进入涅槃。那他一旦进入涅槃，享受涅槃之后，那这个佛的弟子啊，会以佛的舍利起七宝塔，就不但持土释迦佛的要求，说佛涅槃的舍利应该起七塔供养。就他方世界的佛涅槃之后，佛的弟子也会以佛的舍利，就是坚固子啊，舍利子也叫坚固子。那舍利呢有很多，不一定是舍利子，舍利有舍利花、舍利片啊，还有各种舍利的形状，什么新舍利啊、古舍利啊，像这个释迦佛的这个无名指的中间这一段啊，这个佛骨舍利，现在还在我们的陕西的法门寺供奉着。那北京呢还有个佛牙舍利，就释迦佛露面以后，他的火化以后，他的牙齿只留下四颗，那天上一颗，龙宫一颗，然后人间只有两颗。人间两颗呢，一颗在斯里兰卡，他用整个纯黄金把它包起来了。那中国这一颗呢是没有包起来的，所以中国这颗是最宝贵的。那我们这个缅甸啊、泰国啊，他们有过几年会请过去供养一下，非常虔诚。就是以佛的这个舍利或者舍利子啊，起这种种的塔啊，就是最宝贵的塔来供养，这是他土的六瑞。阿弥陀佛。我们下午1点钟再开始。